皮儿薄馅儿大，十八个褶儿，正经偏门新鲜事儿。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，只有一个，这就是真相。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《这就是真相》，我是梅花六，欢迎大家。明天就是十一长假了，首先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，祝大家能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。那一到假期，我们就离不开走亲访友，把酒言欢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最会喝酒的古代人。在咱们中国古代，哪个朝代的人最会喝酒呢？有人说魏晋南北朝，竹林七贤那喝酒别提有多潇洒了。有人说是唐朝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据说在流传至今四万余首唐诗当中，有将近七千首都与酒有关。也有人说宋朝那必须排在前面，清明上河图上就画了一些沿河的酒店，上面设有雅座，客人可以一边喝酒一边欣赏河边的景色。要说最会喝酒的人，还是当属明朝人。明朝人喝酒是有多流行呢？首先，酒馆遍地开花。在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就下令在南京城内建造十座酒楼，后来增至十六座，简称十六楼。酒楼的一些设置就是咱们现今的五星级酒店都是不遑多让。比如在明代杭州的酒楼就设置了银制的酒器瓶，还有吹箫打鼓玩杂技的表演者，还有专门给茶客供香的香婆，还有专门给客人提供海鲜零食。有的酒楼甚至还怕客人喝嗨了断片没法回家，就专门在一些雅间设置了一些床铺，简直是不要太贴心。有了酒店，相应的酒帘酒旗就得十分的讲究，这酒旗上的字写得好，还有可能天降老爸。明初政治家姚广孝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对酒帘上的字十分的欣赏，因此收养了写字的少年做儿子，这个少年因此成为了官二代。所以知道为什么字儿得写得漂亮一点吧，就是为了有一天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在明朝，有些酒还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，因此有些酒喝起来就是很有门槛了。在朝廷里有两个部门专门造酒，分别是光禄寺和御酒房。光禄寺酿造的酒统称内法酒，除了供皇室享用之外，朝廷大臣还可以按级别凭票领取。御酒房呢，由宫内的太监主管，所酿的酒专供皇室使用。除了宫廷官方以及酒商制作之外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酿造一些酒，一些人家还会出自己的限定版酒类，绝不通版，不是亲戚或好朋友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喝不到。明朝写过著名戏剧《玉簪记》的学者高廉就曾经特此声明过，他的酒是神仙一般的酒，不是那些爱大喝大饮的人能够欣赏的，并且他的酒自产自销，即使是亲戚朋友也不能白给，得出钱买。大家都知道古代文人喝酒总是特别的骚气，爱玩一些游戏，比如斗酒行酒令、曲水流觞、拆白道字、顶针续麻等等。拆白道字就是把一个字拆开，使它成为一句话。比如你共人女边卓子，争知我们李挑心，拆开的字合并起来就是好和闷两个字。顶针续麻就是类似成语接龙的游戏。明朝人这么会喝酒，怎么能忽略酒文化这些乐趣呢？他们当然也继承了这些玩法，并且难度也是大有提升。八卦小能手冯梦龙有一次和基友在晚上喝酒，他们以四书句配药名为令，也就是一个人说出四书里的句子，另一个人要说出药名，两者的意思要类似。
王之命以夫莫药，七八月之间汉半夏，兴灭国既绝世，续断狂梦皆渔歌，而过孔子车前子。
这知识量储备不是大佬根本就玩不过来。游戏这么难，就必须要有游戏攻略了。比如明朝就出现了安雅堂酒令、商政醉香酒令、嘉宾新令等等书籍，教人们熟悉规则和知识。明朝人越爱喝酒越爱玩，就越是不能忽略他们对酒的制作和研究。从器具上来说，明朝喝酒器具使用越来越专门化，制作工艺也是越来越牛。但从瓷器来说，除了常用的杯、碗、壶、盏、盅之外，还有僧帽壶、方流直壶等等，甚至还有玻璃瓶的出现。之所以对酒器这么讲究，是因为明朝人越来越会做酒了。明朝人酒饮类型丰富，有适宜蒸馏酒饮用的小型器具，也有适宜非蒸馏酒饮用的碗、盏相对较大的酒具类型。明朝的酒类至少有50多种，比如荔枝酒、碧香酒、五香烧酒等等等等。最特别的就是窑子雪曲。当时的人们为了把粮食酿酒的风味发挥到极致，先是从先人那里获取经验。前人一直夸赞这种酒，宋朝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本来因为被贬而心塞，发誓不再喝酒了，居然为了窑子雪曲破了15年的戒。不过谁让这酒好喝呢？明朝的这些酒商业味更浓厚，这些酒不像唐朝时的豪爽诗酒，也不像是宋朝时的风雅小酒。口袋里有多少银钱，对应着喝法与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从花几十个铜钱的贫贱之交，花一二百钱的泛泛之交，花一二两银子的金贵之交，到不惜倾家荡产的性命之交，同样是吃卤牛肉喝酒的饮食之事，却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人情世故，还能够定位着一个人明确的社会身份和地位。无疑，酒在酒肉与交情这么一回事中，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。至于怎么个喝法，以及用餐环境等诸多讲究，则是用银钱装点出来的层次和等级了。喝什么酒可能并不重要，怎么喝、怎么消费才是关键。酒渗透于整个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中，从文学艺术创作、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、养生保健等各方面，在咱们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期不见不散。我是梅花六，预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，爱你们。